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也是福音的主日。我们的信息继续停留在纪念圣诞的主题上。上一堂信息我们讲了圣诞，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天父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和祝福。我想有一首歌大家都熟悉，也都会唱，很喜欢，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唱看好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是的，歌词写得很好，他是说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圣诞是耶稣的生日，每逢生日我们都会祝福那个生日的人，我们会送他生日的礼物，我们会跟他买生日的蛋糕，跟他一起唱生日的歌。圣诞已经过去两天了，圣诞节，我想大家有没有想过，纪念圣诞我们能给耶稣什么生日的礼物呢？圣经说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时候，客店有没有地方？没有地方。但今天当复活的耶稣来到我们门外叩我们心门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地方没有。所以今天纪念圣诞的应用经文，我们仍然停留在路加福音上面，在2章1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领受。在路加福音2章1节到14节，我们再来思想耶稣诞生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的祝福。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每逢圣诞，我们都会为着眼前一切的美好感谢耶稣。我看到今天已经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已经外出旅游回来了，我们教会差不多算一算，大概有1/3的人在圣诞的季节中外出去度假。每到圣诞的时候，我们会欣赏到美妙的圣诞的歌声，我们会看到圣诞的灯饰非常的好，我们会有圣诞的 party 我们会度圣诞的节假，我们会得到圣诞的礼物，我们还会享受圣诞所带来的亲情。当然我们在教会中还能一起参与圣诞的崇拜。我们或许会觉得耶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够来到我们中间一起度过这个美妙的圣诞节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不错。我这样想， 说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确实很少会去思想耶稣其实来自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耶稣他从天国来，天国之美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圣经的故事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耶稣他离开了美好的天国，来到了我们这个危机四伏充满敌意的世界。大家想过没有，圣诞节竟然差一点可能还会飞机爆炸，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吗？差一点点在底特律的上空又发生一次惨案。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耶稣就是为了救我们来到了我们这个危机四伏充满敌意的世界。公义怜悯的上帝他成为肉身，将自己交在一群不公义的人的手中，并以罪人的形象亲自来品尝死亡的滋味。圣诞的故事同时也在说，耶稣他离开美好的天国，为的是要带我们脱离地上的败坏和罪恶中的死亡，进入神同在的荣耀里。最后耶稣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第一个圣诞节，天使就在赞美一个将要借着耶稣重建的天人之间、神人之间、天地之间、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十四节的圣经上说什么样，在至高之处一起来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圣诞的赞美其实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提醒，如果你我不将荣耀归给至高之处的神，不将荣耀归给大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也得不到永生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年都会纪念圣诞，但最好的纪念就是相信他，接受他。不只是相信接受一个历史的事实，说有一位耶稣曾经造访过我们的世界，而是要相信接受耶稣他是你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要不我们年年过圣诞都是白过。我们读过圣经就知道，约瑟和玛利亚，我们刚才读圣经了，他们纪念圣诞，他们就相信和接受耶稣是救主，是基督。当玛利亚还是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子的时候，当她一听到主的使者报信给她说你将要出嫁之前圣灵感孕童女生子，这个孩子名叫耶稣，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作为一个处女一个童女，玛利亚是万分震惊，她回答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就是玛利亚的相信，这就是玛利亚的接受。玛利亚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未婚夫约瑟，约瑟感到十分的困惑和为难，但是当他在梦中听到主的使者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带出来救出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们在经上这一句话中看到三个信心的动作，第一个他醒了，第二个他起来了，第三个他马上就把玛利亚娶了过来。圣经接着一句话说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结婚也不同房，这表明了约瑟这位年轻的男子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之情，一直等到生了头生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约瑟甘愿为着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遭颠簸之苦。他出生的时候孩子竟然没有客店，没有居住的地方，他们只能让孩子生在马槽里，受了何等大的颠簸。不仅如此，他还要为耶稣受杀身之祸，因为那个时候的希律知道有一位犹太人的王要降生，所以要将那地的两岁以下的孩子要杀掉，所以神派使者告诉约瑟快快带领新生的婴孩出逃。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就出逃埃及，但是约瑟没有一丝的怨言。这就是约瑟对耶稣的相信和接受。我们再来看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个博士他们的相信和接受，他们都住在遥远的东方，但是却因为异象中的带领，他们就一路爬山涉水， 就凭着那一瓶的信心，他们来到了伯利恒，一直祷到刚刚降生在马槽中的婴孩，于是就伏伏下拜，并献上随身带来的最为珍贵的黄金乳香和没药，因为他是王，他是主，他配得当得的荣耀。这就是几位东方的博士的相信和接受。我们再来看旷野中的牧羊人，他们的相信和接受。圣经这样说，我们可以翻到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可以读下去，我们可以读三节，看看他们的相信和接受。在路加福音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读，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好，大家想过没有，原来圣诞那一天天使所唱的那些美妙的圣歌，都是借着这牧羊人的口传开来的。他们按照主的指示就找到了新生的婴孩，连圣经上也将他们传扬的话都记录了下来。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有另一种的相信和接受。圣经说，耶稣降生，叙利王的心里非常的不安，他就怕这位新生的耶稣以后真的要成为犹太人的王，所以出于妒忌和惧怕，他竟下令在伯利恒市境的凡两岁以下的男婴都得处死。圣经还说，耶稣降生的时候，不只是希律王不安，连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心里都不安，都觉得天下不太平了。大家相信接受耶稣降生的事实，但却不愿意接受他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圣经讲到耶稣有一段话非常的奇妙，我们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在那个时代，大家都相信一个事实，耶稣降生了，但是却有不同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说，在一章十节，我们把这个他读成耶稣，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凡是他，我们就读成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耶稣造的，世界却不认识耶稣。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耶稣，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的，那个时候谁都相信这个事实，无论是东方博士，无论是牧羊人，无论是希律，无论是合成的耶路撒冷人，都相信在伯利恒生了一个子。但是人们对他相信和接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是纪念圣诞，我们已经讲了对圣诞对耶稣最好的纪念就是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自己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今天这堂信息我们要讲的是对耶稣，我们光说是相信他接受他还不够，我们还要爱他跟随他。我们刚才问说，你我用什么来纪念圣诞？每一年圣诞我们用什么来纪念他？我们又为复活的耶稣来到我们的里面预备了什么样的地方？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讲说有一本流行的书叫猫狗神学 Cat and Dog Psychology 这里讲到作者以猫和狗的性格做对比，来类比基督徒对神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我们上个礼拜跟几个弟兄姐妹也在分享，因为他们家里都有养狗，都觉得狗对主人非常的忠心。这本书这样说，狗对主人说，你养我喂我，你疼我保护我，你一定是神。但是我们看看猫怎么说，猫对神说，你养我，你喂我，你疼我，你保护我，我一定是神。这是狗和猫对比。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是基督徒，坐在这里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愿意来追寻神，但却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一种是以神为中心，一种虽是信了主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这个猫狗的类比十分的形象，十分的幽默，也十分的深刻。 今天我们大家都不用对号入座，保罗说过一句话，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若今天我们如果被圣灵光照和提醒，那我们就要起来悔改，从此我们不仅信主，也要爱主，跟随主。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圣诞，对耶稣降生最好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临了，愿不愿意在新的一年中盼望自己能够比过去的一年能够认识主更多，能够爱主更深呢？人对主认识有多深，那他爱主就有多深。圣诞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将他的生命倾倒，毫无保留地赐给了我们。耶稣他怎么说？他巴不得把生命全部给我们。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又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还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耶稣又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早吃。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在那一天，我在默想耶稣的话。耶稣说，我们信他就是吃他就是喝他，因为吃他喝他我们就得到能够永远的饱足。可是我们吃耶稣吃了那么多，吃了那么久，那我们又能给耶稣吃什么呢？我们又能做些什么让耶稣也得到饱足呢？我就这么一路想过去。我相信那一天是圣灵在带领我，使我想到其实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让耶稣也得到饱足。我们先来想想看，我们先来看看撒玛利亚妇人故事中耶稣和门徒有一段关于吃的对话。那一天耶稣走路疲乏了，他就在撒玛利亚的村庄，在雅各井旁歇息。这个时候门徒因为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就进城去打点早吃的。谁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了井边打水，这个时候他就遇上了耶稣。耶稣就向他传福音，告诉他，你只是如果喝这井里的水，这个喝了你还会渴，但是如果你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结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从耶稣那里得了活水，就激动地留下了原来的水罐，就到城里将他得救的信息好消息告诉了全城的人。这个时候门徒就买了食物回来了，门徒将食物递给耶稣，对耶稣说，拉比，老师，请吃，我们买来了。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是奇怪了，哎，怎么回事啊？可能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耶稣已经有人给他吃过了，所以就问耶稣，夫子啊，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你吃了吧？耶稣摇摇头，告诉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了他的功。这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将救恩传出去，心里感到非常的喜悦和满足。耶稣这段话也是在告诉我们，最终能让他心里饱足的不是食物，而是我们人跟随他的门徒能和他一样遵行天父的旨意，并做成他的功。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什么是弥赛亚的拯救呢？就是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既然主耶稣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且做成他救赎的功，那么我们若能效法耶稣，将福音传给需要的人，耶稣的心岂不一样得到喜悦，一样得着满足吗？所以我就想，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磐石教会岂不就是为着传扬福音而建立的吗？我们今天所做的岂不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在未得之地要得到那未得之人吗？这岂不就是讨了主的喜悦，让主的心得到饱足吗？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好好的感谢主，好好的向神感恩，是他亲自拣选了我们和我们教会，要在奥斯汀的大西北直堂拓荒传扬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再不要轻看你我今日所处的职分和现在手中的服事，我们要心里火热，直到做成他的功， 去见他的面。当耶稣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的时候，他的心是喜悦的，他的心会是满足的。这两天晚上我都参加了两个小组的聚会，我为着弟兄姐妹在这两年在主里的爱心、热心和忠心，我感谢神。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单章，就是我听到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在我们教会中好多好多。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什么事情能让耶稣饱足呢？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玛利亚做了两件事，被主耶稣称赞，让主喜悦，让主满足。一件什么事？一是玛利亚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教导。耶稣说玛利亚她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而且这个福分是谁都不能夺去的。第二件事情是玛利亚抢在耶稣安葬之前膏抹了耶稣。所以耶稣说普天之下人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女人的作为。我们先来思想，玛利亚安静在主的脚前，大家想一想，在今天这个嘈杂的世界中，一个人最难的就是安静了。谁能像玛利亚一样常常安静在主的脚前聆听主的话呢？若是愿意，他不仅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上好的福分，也能讨主的喜悦，让主的心得着满足。我们这个时代太嘈杂了，外面的声音实在太多了，我们能不能常有安静在主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新年开始了，我们愿不愿意好好的再来读一遍圣经呢？我们磐石教会两年了，如果你真实的在里面，你已经读了两遍了。多少人信主多年还没好好的将圣经读完过一遍。所以有人说信主多年出了埃及还没有进到迦南，因为一路读过了，读不到出埃及记就读不下去了，出了埃及就进不到迦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有心，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每一天只要读4章，我们不到一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在我们教会中，我知道有两位弟兄，他们每天早晨就有一段时间15分钟、20分钟在主的面前读圣经。你看他们生命就在日长夜大，这两年我就看到他们生命节节往上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常有在年初的时候有很好的计划，但是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实行不下去了。我想跟弟兄姐妹讲，有一个好主意，能不能在电话中读？能不能在你的小组里面去找一个属灵的同伴，你们彼此来读圣经，只要15分钟，保你这一年能够将圣经读完。因为你懒惰了他就催促你，就有个责任，到时候你告诉吗，这一年下来你不就成为一个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属灵的好伙伴。我盼望既然我们在小组中不是一个礼拜只是我们有碰头一次，乃是在属灵上彼此成为一个好的伙伴。这个世界太嘈杂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时候一个人走很有孤独，盼望我们能够结伴而行，就像当年耶稣派遣门徒出去传福音是什么，两两对不对而行的。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代的人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个世界太嘈杂了，原因是我们的大脑每天会被超过10万字的信息疲劳轰炸。最近一项的研究显示，今天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天在工作之余，不是你8小时上班，在你8小时之余会听到或读到10万个字。这10万个词汇来自什么地方？来自电影、电视、广播、电话、电玩、网络、看报，一系列的活动。这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了资讯时代人们每天接触到词汇的一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一般人每天会接受超过10万个字，相当于大约一部笔记本电脑容量的1/5。所以专家表示，一个人如果不停地使用电脑，可能导致大脑婴儿化，以至于无法发现错误。此外，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被截成一个一个更短的时段，这样对深刻的思考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专家在说。所以我们工作之余，对普天盖地而来的资讯信息，我们要舍取也要躲避。我劝弟兄姐妹最好不要常常上网看电视、看连续剧，特别是连续剧，或者玩电玩。即使你每天上网看新闻，也要有所节制。节制是什么美德？弟兄姐妹告诉我，圣灵的一个美德。我们就缺少，可能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就有缺少一个节制。这不仅是为了你大脑的健康，更是为了你灵命的健康。 我相信你工作之余已经非常的疲劳，如果疲劳的时候你再看一个电视剧，再看一部电影，这一天的晚上你大概不会有什么兴趣再去祷告，也不会再有什么集中的精力再去关乎属灵的事情。我认识一位姐妹，信主那两年非常的渴慕，她拿一个 iPad， 里面录的都是牧师的讲道，都是许多的圣歌，走到哪里都听，听不厌。四年之后我现在碰到她，她现在成了一个农场主。大家知道什么农场主吗？很多人在做农场主，对吧？在虚拟的世界中他们做农场主，每天耕种，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吗？还怕东西把人别人偷掉，然后还最好还是偷别人的东西去，哇，还每一天为了不让自己的东西别人偷掉，再把网上再把别人的东西偷回来。虽然是个虚拟的世界，今天很多人，我今天报纸上看到有些人甚至往连睡觉都睡不安稳，半夜起来可能他要被偷，在美国的怕他大陆正好时差，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睡觉来偷，半夜还要去看一看是不是被人偷了。虚拟的世界，但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的生命就被耗尽。当然我们也要合理的看待自己分内的工作，我们今天打工赚钱，说白了圣经上说是为了养生，我们不要为之忙到烧了砖还要去捡拾烧砖的草。我们属灵的人都要明白这个属灵的道理，这个世界背后那法老是不愿意我们还有时间去敬拜神，还有心思去亲近神的。最近我看到报道，因为经济不景气，美国的上班族怕被裁员，往往在一个公司里努力生钱数值，拼命工作，这宠坏了雇主，却使他们不愿意雇更多的员工。这是一个报道，客观的一个报道。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艰难的求生存的背后，实在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我盼望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能多一点在主的脚前安静，多一点与主个人的亲近，不然我们就不会听到主对你个别的说话的声音，也不会明白主在你个人身上的旨意。这个世界只会拼命的占有抢夺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耗尽。所以我们要更加体会保罗的一个提醒，保罗这么说，所见的是什么？暂时的。我们主日学我们都会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我们自己的内心不要为那眼见的暂时，却失去了那许多本来应该拥有得着的那永远的福分。这是安静。玛利亚做了第二件事，被主称赞，是她用极贵重的香膏膏抹耶稣，在耶稣坐席的时候，趁耶稣不防就把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玛利亚的举动被所有的门徒在批评，认为这太枉费了，这太浪费了，这个香膏可以卖很多钱来周济穷人。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女人呢？她在我的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要将这香膏膏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一个纪念。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轻易放弃他与我们同在的机会。耶稣早就对门徒说了，他要上十字架了，三天后复活，而玛利亚是唯一一个为耶稣的安葬膏抹的人。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主日的清晨，几位的妇女他们带着香膏香料去膏抹耶稣身体，成不成啊？没有高层，对不对？因为什么？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若看准主的心意，就要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将侍奉住在主的身上，我们就能讨主的喜悦，也能让主的心意得到满足。每一个时候都是如此。礼拜四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感动，20号，就上上个礼拜四，20号是我们上个礼拜是我们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我就想到教会中大概有20来个人，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来教会了，我能不能跟他们打一个电话，跟他们在主里问安，邀请他们来到这个聚会中。我或许会被拒绝，或许来的人可能只是1/10，但是不要紧，主你既然感动我，就让我，所以我在主面前预备信，我真是里面充满了那种感恩，能够跟沈同在一起来同工。所以我大概花了2个小时，一个一个打电话给他们，问他们安，跟他们聊他们最近的生活。感谢主，大概有20%的人那一天来到这里。我向神感恩，我知道当我心里向神祷告，心里喜乐，我就知道主要与我同在。 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我都要抓住。凡事里面平安的就去做神同在的印记。我在想说，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小驴驹的信息，那位师母告诉我说，耶稣一辈子没有骑马骑驴的，但是当他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竟然叫门徒说，你快牵一个驴来，我要用它。33年过去，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骑小驴驹，要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我们能不能成为这个时候的一个机会，能够被主所用呢？让我们想一想，我们 Austin， 今天 Austin 5-6个华人教会都集中在 Austin 整个城市的东南，西北面连一个教会都没有。这个全美人口增长最快的速度，华人的涌入也会越来越多。明年的4月，世界这边的整个人口的普查会提供我们更详细的数字。其实说白了，这两天的信息你去看，在德州是整个全美这50个州里面人口增长最快的，这10年来增长了390万之多，还在继续增长。我们今天要在西北面建立华人教会，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说到底，如果我们不去，神当然会差派别人再去建立华人教会，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也失去了这一份的祝福。我们能不能当仁不让，把这个机会抢到手，去赢得这个福气？说白了，2年前我也是因为要抢夺这个福气，看到你们的意向，心里被震动，所以我就来到了这边。我盼望弟兄姐妹也有属天的智慧，千万不要错失主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满足他的心意。我们在圣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蒙主医治的人，他们因着信心可以讨主的喜悦，可以满足主的心意。我曾经分别讲过血肉的女人和瞎子巴迪买的故事，他们都是信耶稣为救主，称耶稣为基督的人。大家不要忘记啊，在那个时候耶稣还处处遭人抵挡，在他的救赎还没有完全开启的启明的时候，显明的时候，人们对耶稣的救恩有信心真的是不容易的。大家可以想到那个血肉的女人，她认定耶稣能救她脱离疾病和死亡，她有信心在心里说，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我就会好。结果那一天有这么多人簇拥着耶稣，许多的人也想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但是耶稣医治的能力只流向一个大有信心的接受者，他不仅的病痛得到了医治，他的灵魂也得到了拯救。耶稣就从这个血肉的女人的信心中，耶稣的心就得到了喜悦，也得着了满足。耶稣怎么说？少有的他称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来看瞎子巴迪买，那一天除了巴迪买，所有的人都是用肉眼来观看耶稣的，唯有这个瞎子，两眼看不出的瞎子巴迪买，却用信心来求告耶稣，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称耶稣为救主，是基督。所以耶稣听到一个信心的呼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下来，吩咐周围的人能够让出一条路来，让这个瞎子能够到他面前来。上帝就像恩典和怜悯、医治和救赎全然赐给了这位瞎子巴迪买。因为在这么多人中，上帝只看见这个瞎子的信心是大的，讨了他的喜悦。今天我们直堂拓荒凭着的就是一个对主的信心，不是信我们能有什么能耐，而是信神要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的口，要成就他的美事，相信他会为着他自己荣耀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走得胜的路。盼望借着直堂拓荒的经历，3-5年后，从我们磐石教会出来的人，个个都是在信心上是被神亲自带领过的，以致在这个奥斯汀这个地方，只要看到磐石教会的人，他们都会说我们是这些人都是跟过耶稣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如果在信心中真有跌打滚爬跟着耶稣走几年，我们不一样，人看我们不一样，我们上面有神的荣美在上面，人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主当年的门徒一样，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我们还可以在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故事中看到，爱人如己也能讨主的喜悦，也能叫我们主的心意得着满足。圣诞节我也想起了有一个圣诞剧叫马丁的故事，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圣诞夜的时候，马丁做了一个梦，梦中主要对他说，第二天圣诞节我要光临你的鞋铺。 所以马丁就在梦中醒了，就向神许个愿，神啊，如果你明天来的时候，我要送耶稣店里一双最漂亮的皮鞋。所以马丁那一天就早早的起来，喜出望外的迎接耶稣，结果整整一天他没有见到耶稣，接待的是一位可怜的清道夫，他就让这位清道夫进屋取暖，给他喝咖啡，给他补鞋，还有一位是赶路的寡妇和小女孩，他看到小女孩脚趾都露着，马丁就送给她一双漂亮的小皮鞋。夜深了，他还没见到耶稣，他非常的失望，就进入了梦乡。马丁在梦中突然又见到耶稣，他马上问耶稣，为什么你今天没来？耶稣说，我来过了。马丁惊醒过来，这时候睁大眼睛，他只看到窗外是清道夫、寡妇和小女孩的笑脸，所以他就在疑惑的时候突然听到耶稣的声音，马丁，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住我，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个小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作为一个拓荒的教会，其实神已经将很多服侍小弟兄的机会赐给了你我，我们周围每一个生命有需要有难处的人都是我们的小弟兄。这两年我们可以算一算，在我们磐石教会决志信主的不下60人，其中40人受了洗，这些都是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坐在小弟兄身上的好事，也是坐在主耶稣身上的，并叫耶稣喜悦满足的好事。今天我看到牛唱小姐妹，这岂不就是坐在一个小姐妹小弟兄的身上吗？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一个姐妹小姐妹离开了他们想他怎么办呢？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给他个最好的圣诞的礼物，就是大家起来做义工，赚点钱买一张机票，让他从遥远的地方再一次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欢度节日，何等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将这样的美事做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学习，将美事做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主耶稣的心得到满足。今天是福音的主日，也令我想到，人若在主面前有悔改的心，就能讨耶稣的喜悦和满足。耶稣在圣殿的祷告的比喻中讲到了一个罪人税吏，耶稣说这个人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要比那个自义的法利赛人倒算为义。这位税吏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在神面前自卑的形象和一颗破碎的心，但就是因为这样，他讨了主耶稣的喜悦，得了主的救恩，耶稣也将自己的义算到了他的身上。我说过多次，亲爱的弟兄姐妹，悔改不是我们决志时的一个祷告，悔改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突出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坚持和执着的，只要圣灵提醒我们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行事为人，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一个在上帝面前柔和谦卑常常悔改的人，就是一个能讨耶稣的心意让他满足和喜悦的人，耶稣也就会将他的义算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讲说纪念圣诞，我们在讲我们这些吃耶稣喝耶稣的人怎么也来讨耶稣的喜悦，怎么也来叫耶稣心意得到满足。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遇到的故事，讲说一个王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城门口，突然听到一个人凄惨的叫声，可怜的叫声，王啊，请你可怜我吧，请你可怜我吧。那叫声实在是太尖利，以致这个王就停下来，他走到了这个乞丐的面前，他向乞丐伸出了一只手，乞丐惊呆了。乞丐想说，我问你乞讨岂不是要你给我吗？为什么你向我乞讨，要我问拿什么呢？所以乞丐变得非常的愤怒，带着嘲笑，他从他的破罐子里掏出了一粒玉米，最小的玉米，给了那个王。到了那天的晚上，乞丐想不通到底怎么回事，他还在气那个王。当他翻开今天讨来的所以罐子里的一些破烂，突然滚出来 一粒金子，就跟他玉米一样大小。这个时候他惊呆了，他开始叫起来，天哪，我怎么这么傻，我为什么不在王问我乞讨那个金子时候，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破烂全部给他，那岂不过是我会得到一罐子的金子吗？我想到我们的人生，神救我们脱离败坏和死亡，他也一样向我们伸手，在问我们能够给他什么。保罗说，我们可以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的献上，把我们过去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的肢体，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为圣，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眼目受割礼，让我们的耳朵受割礼，让我们的手脚受割礼，让我们的心灵受割礼，那我们就能与主同得荣耀，同作王。所以我在想说，我想到那个乞丐，如果王问他伸出手你能给我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我巴不得连人都给你。如果是这样，那个乞丐就能成为王的儿子，就能成为王子，与王同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圣诞是耶稣的生日，我们能给耶稣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信他，爱他，跟随他。我们给主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信他，爱他，跟随他，并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居首位，掌王权。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年年都在纪念圣诞，但是巴不得这一次你永远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再也不离开，你要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在这里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或许你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或许你也去过教会，听说过不少的福音信息。在今天，你愿不愿意因着心里的感动，因着上帝给你里面的呼召，向着爱你的上帝伸出你那神圣的手，且清洁的手，神要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似乎在最后的日子中，神要在你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还有没有在圣诞的日子中，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你的人生中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困惑，有许多的试探，你愿不愿耶稣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陪伴，成为你的担待？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向爱着你的主伸出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遍呼召，耶稣爱你。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看到邻壁姐妹向你伸出手来。主，你纪念我们教会多少的日子中，在你的面前将他的名字呈现在你的面前，终究是你的人。主，你一个都别撇弃。亲爱的主，你要将美好的救恩做成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愿他成为你自己的使女，一生能够来跟随你，荣耀你的名。也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神你喜悦的教会，让我们天天纪念你为我们死，天天纪念你为我活，以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你的荣耀充满在你所爱的教会中。主啊，你也继续在每个慕道友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做厉害的工作。耶稣，你终究要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王，你怜悯他们，就像你怜悯我们一样。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